兄姊妹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对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我们再看马太福音，回头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十六节读到十九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我们再看二十四章第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感谢主，这一次弟兄们邀请我能够在这次的特会里面一同有一点的服事。当我从江弟兄那里接到这次特会的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将军说这是他的负担，那么当然他的负担就是这个聚会的主题。所以当我接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开头我不知道我应当交通些什么。过后来呢，等我把这些经文呢稍微的仔细把它看一下的时候呢，我看见这一段话虽然是记载在路加福音里面，但是三本福音书都记载着同样的当时的一个情况。那么马可福音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主这些话是对于这四个门徒说的啊，是两对兄弟，彼得、安德烈和约翰、雅各，四个门徒说的。所以因此呢，好像主在里面给我一点点的感觉啊，我就来交通交通门徒们的反应。主说这个话，我们看看门徒们怎么样来反应。当然我们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主在对末后时代的讲论中间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我们所有蒙恩圣徒的荣耀的盼望啊。那么我们能感觉到这些门徒们听见主的话之后啊，他们不仅能领会我们的得赎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并且呢，他们确实是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这是门徒们对主的话所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因此呢，我里面得着一个负担，我想我就讲盼望荣耀，这盼望得赎啊。我们不仅这次要从年长弟兄那里听见关于得赎的这个真理啊，得赎的交通，那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能有好的反应， 那么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尤其从现在一直活到主的话意念，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因此呢，我靠着主的恩典呢，和弟兄姊妹们呢在这里一同的分享，我们希望我们能像门徒们一样，对主的话呢能有一个好的反应。我们常常听到有很多的道，我想我们可能也都知道了，但是呢，神不以我们听到为满足，神也希望我们呢能够对他的话能够有一个真实的反应的。那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见主非常注意人对他话语的反应。神是说话的神，但是他需要人对他的话能有所反应。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啊，若是人对神的话没有反应，很多时候神就不说话了。那么所以如果我们不反应的话呢，我们更是没有盼望。所以呢，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救赎，我们要有荣耀的盼望，活在盼望中。我想首先的就是我们对主的话应该有反应。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当时犹太人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的，也是堕落到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中，就是他们对于神的事情，他们已经失去了一种正常的反应。所以因此主在这里做了一个比喻，主说我像孩童一样啊，那么像你们这个吹笛你们也不跳舞，那么举哀你们也不哀伤，也不啼哭。那么这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当时犹太人的一种光景，他们对于神的事情呢已经失去了一种正常的反应啊。所以这叫主的心呢里面是非常的难过的。那么什么叫做吹笛呢？不跳舞呢？那么本来孩子们呢是很容易的，我们晓得大人呢，也就是说你要叫他跳舞不大容易，小孩子叫他跳舞很容易。结果呢，主说你们虽然像孩童一样，但是确实没有反应，就是说这个光景是非常严重的，整个时代整个神的百姓都活在一种麻木的光景当中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就在这里说了，我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举哀你们不啼哭。那就是说他们完全不能知道主心中的喜悦是什么，那么他们也完全不能知道主心中的忧伤是什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有个感觉啊，我们应该问自己，到底我们今天知不知道主所喜悦的是什么？到底我们知不知道主的忧伤在哪里？如果一个时代来到像犹太人这样的光景，那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光景。那么我深深的有个感觉，我们来到一个末后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知道主的喜悦在哪里，也不知道主的忧伤在哪里。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对他们说了许多的话，但是我们看见这些犹太人丝毫的没有反应。那么所以当我们对主的话，对主心中的喜悦和他的忧伤，我们不能感觉的时候，也没有反应的时候，这整个时代都是一个悲惨的一个时代。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神心中有他的喜悦啊。那么现在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神最大的喜悦就在他儿子的身上。我们如果以基督为中心，我们就能摸到神心中的喜悦。那么神心中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遵循他的旨意，我们是偏行主的道路，这个是叫主的心里面感觉非常的忧伤的。那么主不仅讲到他吹笛他们不跳舞，那么他举哀他们不啼哭，主下面又讲到说呢，人子来又吃又喝，他们说贪食好酒的。那么使徒约翰呢不吃不喝，他们又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的啊。那么这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我们对于该反应的事物我们没有反应，而对那些不该反应的事物呢我们的反应强烈。你可以看见今天普遍的现象好像也有这种的情形啊。我们对于神基督所要的重要的事情呢我们不够有反应，而对于那些呢不相关的事情的话呢我们的反应来得大啊。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看见一个不正常的一种光景。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犹太人的情况呢已落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可怕，也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悲哀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主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对于主的话我们需要有正常的反应。我们知道这个反应这个属灵的反应，神的儿女们必须应该有属灵的反应。那么我想回到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人类堕落的历史。在它整个演进的过程中，人是怎么样失去了对神的反应。我们知道历史是个镜子啊，是个渐渐可以提醒我们。所以在历史上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于我们是重要的提醒。弟兄姊妹们，主不是不说话，主是不断的说话。我们要感谢主一次一次给我们很多机会可以聚在神的跟前听话，但是呢我们的反应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听了这句话，那么我们只有一时的反应，回去之后呢好像一若毫无其事发生，那么弟兄姊妹们主的话就落空了。我想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能够满足主的需要，我们也无法更多得到主自己的恩惠。所以因此呢我们对于属灵事情的反应非常重要。那我们要从这个历史的演进上面来看啊，到底是什么原因，有些什么事物使人失去了对神的事物的一个属灵的反应。当然弟兄姊妹，如果回到人类最起初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能看见亚当夏娃他们所做第一件错误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借着亚当夏娃的故事告诉我们，因着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带下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这不仅使整个人类堕落，这是整个万有都跟着一起堕落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在那个故事的里面呢，却是很简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